吴师兄，吴师兄，他家的佛堂啊，经过这个林博士他很精彩的演讲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林博士啊也已经有初步的认识。但是有一些人啊今天第一次来听这个啊林博士他的演讲啊，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啊，林博士呢，他是啊我们台湾人，他的父母亲就是在台北。那他在美国啊，在美国定居已经20年啊。虽然他是居士生，但是他都一直在做这个弘法度众生的工作。他也在写书，而且他以前曾经跟随过这个陈建明上师修学过这个佛法啊。那陈建明上师，那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呢、啊、学习密法学习的很好的一位很了不起的大修行者。那我们这个林博士呢，他有得到这个陈上师的传承。一方面呢，他自己学问渊博，读了很多的书，在美国拿到这个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呢，他是一个非常讲究实证功夫的人，他不知道一些很多的佛学的理论，但是很可贵呢，他一直强调说我们修行就是要实修，要去实证，要行解定众啊。这一次呢，他从美国回来，那师父就逮到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就聘请他来大家跟各位来开示一些关于这个修行上的。上一次给大家开示是念佛法要开示给大家，就是说我们要怎样的念佛，怎样来开阔心胸，还有他有教我们这个心气合一的这个念佛方法啊，大家有空的话要多回忆，然后也要多做多练习。那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禅定在佛法中的地位，因为我们修行要有成就，禅定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现在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欢迎鼓掌声，欢迎这个林博士上师，请大家也听听他的演讲，相信大家呢都可以得到这个佛法上的好处跟利益
谢谢。先讲一下哈，今天我们拿到两张或三张的哈，那个是昨天在电信学佛会讲那个心经与大悲心要的汇通的时候哈所分发的，有一张上面是有那张粉红色的，上面的是有心经，还有我仿心经写的大悲心要。那另外一张呢是毛笔字，是我自己写字是不好，不过就跟大家结缘，然后就写我自己做那一篇大悲心要，背后有简单的介绍一下上面用的一些图章的意思。然后另外一篇呢叫助无量心，这是我今年刚写的头一篇文章哈，也打字出来跟大家结缘这样。那关于心经与大悲心要的沟通我昨天我有录音下来，所以我会寄一个录音带给法师哈，那你们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那里请一份去，然后在那个法师这里也有的《莲香满坛岛》那本书里也是我写的哈，有一篇文章叫自悲圆融，也是跟这个有关的，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呢是要习定在佛法里面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平常开始学佛了，那么就都会有人教我们说我们要来学打坐打坐当然是非常重要了，但是呢你如果对打坐没有一个整体的观念的话一方面不容易习定，不容易有深的进步，不容易真的达到那个你所想学的那个程度。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有时候甚至后面会有那个想不到的那个冲突在里面，所以需要有全盘的认识才可以保证说整个的那个 学习哦是很安稳，而且可以达到你真正需要的那个习定的目的这样子。那么这一个呢，我其实已经写了一篇叫《佛法习定入门》，这是在这一本叫《一曲十谈》的书里，法师这里也有，所以你们可以哦，请法师复印给你们大家去看。那因为这一篇如果要真的讲的话，我在迈阿密去年讲用英语讲哦，讲了三次，每次讲到一个半钟头，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所以我的题目就变成我只讲那个不是详细的那个地方，而是讲他那个就是说在你习定以前你要做什么，这样子让你知道一下说他在佛法里面的地位。那么这样你以后在习定的时候你就可以检讨说，哎呀，其实要习定以前应该有哪些准备的，我自己做到几分，如果做不到的话要设法慢慢的连那些都要准备起来，那你才能真的达到好的结果这样子。嗯，所以呢我现在就要先讲一些基本的原理。头一个基本原理呢，说我们习定不是说印度教也有习定，对不对？道教也有习定，那我们习的是佛法的定。所以呢在习定的时候，头一个你要知道佛法的基本原理啊，那么这样你习的定才不会只是留在这个轮回里面的三界里面的定啊。那么这一点我们昨天就是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前天讲念佛法要的时候讲过说，法界哈是无限的一体，就是说一切其实呢本来是没有任何界限的一体，这个也不是说真的那么抽象的理论。你看哈，你的眼界，比方说你的眼界好了，现在你这样看去的时候，这里面在你真正看到的里面有没有哪个地方画一条线说哦，这一条线的这一边叫做我，这边叫做你？没有。其实我们的经验，你不管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手碰到的一切啊，它本身绝对没有讲说哪里分你我他有这些界限，没有。它而且它都是同时，一切同时来的，它是一个一整体的。但是呢我们人类因为需要用观念用语言来沟通啊，那么而这些抽象的观念呢，我们用久了慢慢它在我们的脑里形成了很多界限，而我们被这个界限都笼罩住了，我们反倒就是说我们有成见，遇到谁我们其实不知道，哎，上次他怎么下次上次他说什么什么，就那一些你就来开始判断这个人是怎样怎样，结果你看不到他真的是怎么样，你永远看到的都是他哪说哪一句话哪一句话，啊，每个人抓的又不一样，遇到同一个人，这个人觉得哎呀这个人好亲热，这个人觉得他好啰嗦，怎么办呢？其实都是一篇之见，你要怎么样能从这些出来啊？而且你心里有这些的话，总是有个负担在。我们烦恼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你拉东拉西，自己编了一套故事，自己也就是这样在那里纠缠啊。那所以要知道呢，就佛陀要教我们说，你要先了解说其实本来没有这一套啊。我们现在只要能够修行呢，慢慢把这些烦恼都减轻了，慢慢回到本来是一体的，本来是没有分别好恶没有偏私的，那么你就会快乐啊。那么你要进入这一个一体呢，就是我们已经讲过要用开阔和无执的原则，而且这些原则呢就是要在生活里面要实际的做到啊，不要说哦来拜的时候是这样子哦，或者说只有我们共修的那么就可以这样大家很好很好，所以一出去就不一样，越是出去那些不知道的你越要做到啊，那才是真的地方，不要变成又一个家了，有没有？又一个范围了。嗯，但是呢这个除了用在生活里以外呢，有需要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是靠念佛了哈， 但是你如果念佛念得多了，你要专门来修打坐了，习定的时候哈，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在打坐里面呢，慢慢把这些原则啊，要在心里经过打坐的这个力量，成为你坚定不移的信心。你遇到这种利害冲突什么的时候，你都想说，哎呀，不要这回被这个利害，眼前的利害骗了。我硬是要相信说，长远的，我若能够说忘己利他来做，才是对大家都好。啊，所以利害关头就是练习说，我要坚持这个原则这样做下去。那么这样长远呢，你就会知道说那种快乐。啊，所以基本是这样。再来就要讲到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就是习定也有它的基本原理。习定到最主要还不是说，哦，我在那里哦，脚痛得要死啊，撑了几个钟头啊，还不是那一点。你要懂它是有一个道理。你在那里到底是在做什么？哈，头一个呢叫做三业一致，就是说你的身与意啊，就是你的行为、你讲的话和你心里想的要一致。你不要啊，见到谁啊，嘴里这样讲啊，心里有几分啊什么？你在做人难免这样，但是你要修行的话，你要摆这个，因为你要是有这个，你绝对不能回到天真去，绝对得不到那个。一定要哈，就是现在讲的就正好是心里想的，也没有前面一念，也没有后面一念，这个是做得到的。慢慢你会体会，啊。所以是表里如一得吉啊，自相冲突得凶啊。所以有时候人家在讲说，哎呀，哎，你们说因果，你说因果，我看起来什么，哎，这个人很好啊，这个人什么都很好啊，哎，为什么遇到这么坏的遭遇？哎，这个人很坏啊，很坏，哎，怎么这么飞黄腾达啊？那么这个一种解释是说，哦，三世因果啊，我们看不到啊，过去生的业啊，过去生的结果。但是其实呢，你现在在这里讲说他好人好果，坏人坏果，什么是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想法说这是好这是坏在批评。你以为说哦他横刀死你就以为是坏了，你以为说他现在做大官发大财你以为就是好了，其实不见得啊。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他一个恶念的时候，这个人心一个恶念，生理上就一个紧张了，都是当时就报，不要等将来，绝对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他那个你看到的那些物质的，他能享有多少呢？但是这个积下来的结果，他那个将来就什么心脏病、什么胃肠病、高血压，什么都会有的，都是当时就报。不要以为那个因果什么还等三世，所以这一点要很仔细，不要拿平常，你平常只看那些身外物，那种高低不是真的高低。你这心里有没有平安？这个你什么东西再好，你那个烦恼的睡都睡不着，这有什么好呢？对不对？嗯。那么第二个原则啊，叫身心互动，就是你这个打坐啊，不是只是调心啊。我们人呢，这个生理跟心理互相影响，你知道吗？就比方说你心里很平和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身体好像很轻松啊。你心里乱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好像很重，对不对？好像都不灵光了，有没有啊？心理是会影响生理，身体也会影响心理。你身体很累的时候，心里就容易烦躁啊，对不对？你身体正啊，洗完个澡很舒服，现在又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就和气多了，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原理？你打坐你不能说哦，我可以身体不管啊，哦，我硬要现在很累很什么，你硬要去打坐，你当然打不好嘛啊。你生活整个要检讨，就是说你如果要来学打坐了，那么你就要说我的生活要怎么样子有规律啊？那么我不为了钱，不为了这些世间事太累啊，什么这样调？那么我每天一定什么时候这个身体也很舒服了，那么好好的来做，这很重要。身心是一致，还一点呢， 你不能说哦，我不用注意健康。我跟你讲，你身体要是不健康哦，你根本没有那个精神去习病的。那个打坐不是在那里没有事，哎，不是在那里要睡觉，那是在做一件事。他做的事就是说，最基本开始就是说要专心在一点。你要专心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在比方说你现在在做生意或者在办公室做事，你要专心一直做下去，其实也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他是在学专心啊，所以他不是没有事情，他是要你要去打坐的时候，你是要去做一件事的。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你也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很重要啊。再来呢是更细的第三个原则，叫做心气无二，就是说你身体也已经知道，哎，现在是舒舒服服哈，可以来打坐了。你要注意的是什么？你这个呼吸啊，跟这个心念啊，也是互相影响的啊。比方说，你现在，不过这个是比较平常，你就没有注意，你有时候不能感觉啊。你就听了以后，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就说我们同样是呼吸这个气啊。有时候它很缓和，很均匀，很维系。有时候比方说你快要睡着了或者刚醒来，那个时候会这样，哎，你正在忙的时候啊，有时候你就会或者生气，呵呵，那时候那个气很粗啊，很粗重啊。哦，那么现在怎么讲，就是说你修心呢可以去调气。怎么讲呢？比方说你开始打坐哈，你练习把念头集中在一点了，心不那么乱了，在这时候，哎，你会慢慢发现这个呼吸就自然的就越来越匀和，越来越维系下来，就调下来。你调心的时候气也被调下来了，你并没有说我要注意调我的呼吸，你是调心它气会下来。哎，同理你调气的话，你只要在那里，你并没有说啊，我故意要专心嘛。你只要这个，比方说你现在心里很烦躁，怎么办呢？要我心专心下来又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若调气，你就开始注意你的呼吸了，你就使它这样很匀很缓的哈，啊，进出进出这样慢慢的哈，哎，这样子做了一阵子呢。哎，你发现就没有原来那么烦躁了，哎，杂念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心气是无二。所以你要知道这三个原则非常重要。头一个就是要一致，就整个人生活慢慢要改自己，一定要是一个啊表里一致、身与意一致的。然后呢，就身心互相有影响。所以你要习病的话，你也要注意健康啊。那么习病的时候不能在太累的时候习病。再来最维系的就是说心气无二，所以呢你现在是要调这个心啊。有一个 tip， 我们稍等一下，要调这个心呢，有时候可以用调气这边来。所以他教人家那个打坐的，有的就开始就教你调气，这样你懂这个，你就知道心气无二，两边都要注意到啊。那么再来呢，知道了基本原理以后呢，我们就要讲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说，那么习定在佛法里的地位是怎么样啊？头一个呢，就是说佛菩萨讲的哈，我们就是头一个，你不晓佛法是什么，所以你要先去听啊，先去读书啊，先去学啊。你说到底佛法教的是怎么样，在习定上你就是要先读，或者请向法师请教说，哎，习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先知道这些。像我们刚刚讲的基本原理就属于这一类，你要先知道这些。那么知道了以后呢，你还要想一想哦，想一想说，哎，我是不是真的都懂了啊？懂了以后，这个 我跟我的生活要怎么样配合啊，就是说我要调节我的生活来照这个法来做了，那么接着呢你才能真的开始去习定。就是说我们平常说闻思修啊，这个习定是要经过闻思以后你才能修的，所以不是说什么都不懂他就是说坐下来就是这样子，那不是习定，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哦、而且你要是知道了以后你这一做就跟人家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已经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做啊，注意什么、啊、就很不一样啊、哦、第二点呢是说你明白说佛法的基本原理啊，在实践上是强调要忘我利他，所以你要以这个忘我利他呢作为你自己居心言论与举止的规范，这样你才能达到哈、啊、三业一致，而且是进化。不但一致，坏人也可以很一致啊，对不对？他可以黑心开始而讲坏话做坏事，那我们一致是进化的啊，朝着忘我利他去做。嗯，那么你这一些生活已经能做到这样啊，你才来习定啊，才有希望。因为现在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说我要习定了，每个人呢世间的全部都是放不下。那你只要在世间做事、世间做人，难免还是旧的那一套啊。啊，那这样子呢，就是很不好。为什么呢？你开始你不觉得，开始的时候你比方说你以前没有习定，那么你这个烦恼不能停啊，那你很累啊，啊，那你现在一习定了哦、你就好像说常常哎，就比起以前来没有那么多烦恼，因为你等于得到一个休息嘛，你有一个方法使你的心可以比较安啊，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好了。可是呢，因为你这个世间的一套没有放下，你这边慢慢的培养起来，结果习定这个第一个功夫就使你这个心力集中了、啊、你心力越来越强了，心力越来越强以后呢，你习定的这一边是暂时的离开了世间，但是你世间这套每天得进去做又没有离开掉，但是你习定的力量也跑到世间这边来了，结果变成什么样？你里头这个冲突啊越来越尖锐，你两边力量都很大。那你没有习定的话，你只是说哦，我想要做个好人啊，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就是这个冲突还小啊，啊，你只是在观念的那个意识的范围说哦，这里有冲突，这个习定久，这个变成心里打仗打很厉害了，啊，那个时候问题就很大。昨天在那个电信学会讲完的时候，大家问问题，就有一位就说了，说你说我们要这样把这些烦恼什么除掉，可是打坐的时候又出来怎么办？我就跟他讲，这问题就在这个东西哦，不是说哦我们临时哦。是现在打坐哦，又这个冲突又来了，哎，有什么妙招可以躲开？这不是这样的，不是挡一下就挡得完的。这个习定这个事情，是你整个人的改造，特别是我们佛法的习定啊，你还得学忘我利他，所以你这个整个彻头彻尾，你不彻底的话，将来就是那个大问题，嗯。就是要开门了。然后哈、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三业一致，并且是进化的话哈、哦，然后我们再来修习，就是说，在你这些比较粗的，因为你打坐的时候就没有这些日常的这一些举止啊。比起来，这个只是内心的这个调，这是比较细的地方嘛，对不对？你这个比较粗的地方已经有一致了，调过了啊，那么这时候你才谈得上啊，来要除这个心里这个细的这个调了啊，所 内有这个外与内粗与细的这个分别，也要这个知道这个次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啊，也是不要说好像说急着要习定。所以为什么我都劝说先念佛，这个东西我们讲过嘛，一点一滴慢慢来，那个而且其实又是从根本的地方改，有没有？心是最根本的，你又是从那里一点一滴这样改的话哦，那么这个危险性小，而且改是彻底的改，哦，那么你不是说你不要习定，你已经在习定了呢，也是要继续做，但是你听到今晚讲的这些以后，你就开始要去检讨自己，哪些地方我还没有做到，我要去把它改过来，要彻底啊。这个不彻底，你将来害到你自己啊。嗯，然后我们第二个刚刚在讲这个，其实就是讲的是戒定慧，就是说，先要生活里守戒啊，这些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些都弄好了，你才谈得到习定。佛法里头讲戒定慧，为什么先讲戒？就是说外表的这些，你这些粗的要先调过了，你细的才能调。但是呢，再仔细的来讲呢，在实修的过程中呢，不管你说是文思修啊，或者戒定慧啊，它不是那么呆板的，说哦，我一定要先把大藏经都读完了，这是文啊。然后我又想啊，想了几十年啊，然后我才能开始念佛吗？不是，都不是这么呆板的，真的是这样一步一步来，啊，戒定慧也不是说哦，一定要我这个人这个言行一致，什么都已经像孔夫子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了，那才来习定吗？也不是，就是说你先知道有这个大概这个程序啊，哦，那么比方说我们现在听了这些道理，哦。学到一个说念佛这个方法了，那我马上可以念佛了，何必再读什么经呢？但是呢，你念，等一下遇到一个人跟你讲说，哎呀，那个迷信啊，这个没有用啊。有的跟你讲说，你若天天喊我都烦了，你喊阿弥陀佛喊这么多声，他不烦吗？啊，那你说怎么办呢？哦，你又有疑惑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再回去，再去找经论啊，自己在想这怎么一回事啊？再找法师问啊，有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是一这样圆环的，文思修是这样转的，那个戒定慧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做到一部分了，我们习定了，因为你习定呢，你慢慢的一些偏执里面出来了，你智慧多一点了，你智慧和定力多的时候，以前要我做个好人很难，现在呢？就很自然的会变一个好人，有没有？这个也都是这样子圆的，要懂这样子哈，哦。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哈，释迦牟尼佛他最先教的那个八正道，八正道说正见、正思维，正见就是说学佛教你的这一套了。以前都是说自己做中心，现在说不要这样子，要全体是一体这样做中心来想。正思维就是说你想事情要开始练习照这样来想了，那么正语、正业、正命就是说你职业也要选择，你不要说啊，我做个好人什么都很好，但是哎呀公司里或者说你做的这个职业有什么不正当，这样是不行的啊，这个都要考虑到。那么正精进就是说因为你要改自己啊，也不是可以说哦去法师那里听他讲的时候好了，等你回来又忘记了，不行了，自己要一直努力啊才改得过来啊，嗯。那么你看到这样以后啊，他才提正念和正定，那正念那个你要知道以后慢慢问法师那个学四念处什么，那个也有点像是习定了，不过你看他排到那么后面去了，可是我们要讲的不是说我们忽然提出来说要把习定讲得太难了，不是，释迦牟尼佛原来讲的时候就是讲得很清楚，说习定是后面的事，所以你要做这个你自己要很注意前面那些，我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自己好好的看一看， 而且呢，从他这个牌的这个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样来看呢，你就知道哈、啊，佛法的正定啊，是头一点，他要融通佛理，而且他要三业一致，而且要勤奋修习，有这三个条件哈、啊。再来呢，我们要讲说陈上师。他也讲过说学佛有八个次第，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平常呢、啊、我们说哦我学佛学佛，但是他问的问题啊都是那个人说，哎呀家里有蚂蚁啊我可不可以杀，哎呀孩子头上有跳蚤啊我可不可以那个，这些当然也是问题啊，也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但是呢，你如果生命这么短嘛、啊，你要在这方面得到真的好处的话，他倒不一定是说哦，几百条戒条，我每一条都这样子，就说不是不一定是说那个细节哈、啊，你都要那样一丝不苟啊，啊，你永远只在那里注意这一点那一点那一点，他其实有大的那个步骤的地方，你大的步骤的地方要是干，能真的一步一步做到、啊。你再来谈那些还比较有意思，所以现在就要跟你讲那个什么是那个大的步骤哈。他是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比较容易了解他的意思啊。头一个他说以无常钱，第二个是买出离土。他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整个佛法哈，他叫你做的一些事情，常常你会觉得哎呀，说起来很好啊，离开我们生活太远了嘛。啊，你讲的这些根本都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呢，佛菩萨讲那一些不是不切实际啊，只是有一个实际我们平常没有去想到，这个实际就是无常这一件事，因为我们平常总是要继续生活啊，所以你整天想的都是说，哦，明天怎么样啊，明年怎么样啊，后年怎么样，你一直想下去、啊，都是想到活的，你没有想到死啊。最近我看国语日报上一位老先生70岁过生日，他自己做一首诗祝寿，我已经不记得诗内容，但是他就是说70岁怎么样啊，80岁怎么样啊，90岁怎么样啊，怎么样，100岁怎么样，他就是往好的去想了。当然我们也期望他长寿啊，但是呢，实际的是怎么样，人生无常，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你走，什么事情你打得如意算盘，你就是因为打太多了才会人生不如意是10之8九，你自己打太多了啊、嗯，所以他提醒你这个事实啊，不是要怎么讲，好像说破你的性质啊、嗯，不是这样，就跟你讲说，哎，还有这一面呢，你活一天的时候就是往那边靠近一天了。哦，所以啊，你要是两边都看呢、啊，你这个生活才是真的，不是说自己活在一个自欲一厢情愿的迷梦里面，你才能做很实际的这个打算啊、哦。那么，所以我们要了解很多佛菩萨教我们的，你要从无常来想，那你才知道说啊，他讲这个真的有意义。你说你天天这样子，哎呀，这些事情名利烦恼烦恼烦恼，你要是想到无常，你就知道何必呢，明天说不定就走了，你到底在干什么，何必害自己害得这么深，什么都说放不下啊，对不对，到时候一来、有什么放不下，全部放下，什么是真的你的，每一样是你的，到那个时候只有什么东西真的有关了、啊、你这一辈子啊到底是真心帮过人还是欠过人，那个什么都带不走，那个是永远跟着，那个时候真正能救你的只有说我这一辈子服务我得一点快乐，其他没有了啊，搞清楚了，其他都假的，所以哦，你从这边看的话，那么你第二个你就容易做了。平常说啊，放下放下，哦，法师那里有什么好的很重要啊。不过哪里一个电影更好看了，对不对？ 什么都有比较的嘛，对不对？啊，功课哦，定课很重要，定课很重要。哎呀，八点档到了，又去了，有没有？就是说，但是你从那边想啊，你现在没有病了，你觉得好像说，你真正，比方说你走，你不晓得怎么样走啊。你要是病苦拖很久什么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你要念一声佛都很不容易耶。所以你要趁着你现在很壮啊，很心里很没有事啊，就谢天谢地，赶快加油啊，啊，把自己这个心力培得强一点啊，你到时候才有真的安稳。而且还一点呢、啊，你这边要懂这些道理，做好事、啊，那些恶业可以避免了、啊。本来是有宿业的，谁都不知道过去生做什么事会遇什么报，但是真的大会变小，小会变无、啊，嗯，那。你要是懂无常啊，那么你很多就可以放下，倒不一定说人人都要做到法师，都要出家了。但是呢，你至少呢，哎，家里有家里的责任，办公地方有办公的责任，但是呢，你就不会说要去强求啊，要去贪图非分啊什么，有没有？你尽量的就是说，这些该做的做完呢，我要争取一些时间啊，在那个时间，我这些就真的不管了。我已经缴税缴完了，这边是真的我自己需要的，大家来做。而且这个也不是自私自利啊，因为你哪一个念修得好，你这个心力强啊，你替别人祈祷就会有效果呀、啊。这大家是一体啊，一体可以互相帮忙。你比方说哪一个有病啊，要往生啊，你自己念可能不行，他已经不能念都没有关系，大家互相来都喊来一起念。那个会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样子呢，你知道无常，你就做得到说放下，就可以有。那么你放得下世间的、啊，你才等于说要盖房子有了一个土地可以盖了。这个土地其实就是你的时间了。你放得下，你才有时间真的修一点。你放不下，你永远没有这个时间。那么有了这样的时候，你来第三步就逐戒律强了。你要种一个好东西呢，你要是没有逐个强呢，等一下哎路来就把它吃掉了，有没有？就说你要修行啊，你争取到了时间以后呢，你就开始要注意了。哦，我们交的朋友呢都是这些已经了解这个要念佛，大家碰到了就是念佛，不会说哎、欸、来去打八圈吧，对不对？啊、哦，这个很重要。你虽然有争取时间，要是还是这一方面这样子的话，你也很难嘛。啊、哦，自己要选择了，就守戒律了。啊、哦，那么再来呢，下菩提种。下菩提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说大家是一体啊，大家一样苦啊。啊、哦，所以呢，就是说你做这个。不再是为哪一个了，这个法我们自己来修，自己会得好。而且呢要设法呢，遇到别人有苦，慢慢跟他讲说有这个方法可以出来啊，这就菩提法啊。我发心呢，然后啊叫做浇大杯水。浇大杯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有心要大家好，你要真的去服务，从实在的服务里面呢、啊，你这个菩提心才会发起来。你不能说哎，我存好心存好心，遇到要做事情帮助别人的时候总是退三步，那个这个就不容易发出来。我们人不能只是在心里想，一定要做，你越做越多，这个它越茁壮，他这个才会真的长起来。所以浇大杯水就是要真的去服务啊、哦。那么服务的时候、啊、你要考虑到说怎么样的服务、啊、比方说你说哦，这些人没有饭吃太可怜了，阿爸我们煮些饭给他吃，这一顿吃完了他下一顿又饿了啊、哦。这些你当然也要做呢，但是呢你要想还有更彻底的，他是不是只是吃完饭就没有事，他还可能生病， 但是你就算所有的病都治得好呢，他还有死，他还有轮回，有没有？那我们的力量也很有限啊，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什么啊？你没有办法，我都可以给你，你没有这样住，我自己也只有一间房子，啊，所以归根结底呢，就像说政府他们在帮助人，他也会想到说，就是要什么职业训练，就是要使他能够自己站起来，那是真的彻底帮他了。不是说变成依赖你，那也不是彻底帮他嘛。你教孩子也是要他将来独立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懂了佛法，也要知道说，也许世间的我们做不了那么多，啊，但是这个是生生世世的苦啊。他这个要是不懂的，哎，他下辈子又这样，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得完的哈，啊。那么我们的服务呢，可以偏重在什么？就是这个。超出轮回生死，这个彻底的解决他的问题的这个服务，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是比方说念佛能念得好，那么人家看说，哎，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念佛啊？啊，或者说你念佛结果替人家祈祷有帮助了，那么人家比较愿意听你的话。到人家愿意听你的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劝他了。你说，哎呀，这个我以前啊也不知道，后来知道做了这么多年，真的很好啊，什么？再慢慢讲啊，哎，一个劝两个，两个劝四个，哎，这样子越来越多，这个社会风气就变了，你才有可能住在安乐的地方，对不对？这整个社会，我们哪有办法？比较多是被社会带着走啊。唯一你能够说使它变好的方法，就是在自己努力啊，啊，每个人知道了就努力，哎，慢慢就变成风气，就是不一样了，嗯。那么你看到这里以后，他才讲第六步才是施定力肥，也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先要这个外面的这个行为的已经调练的差不多了，才再来做这个比较心理这个维系的，到这个地方才去习定才做身，哦，那么经过定力的结果，再下去才说开智慧花结佛陀果，那是最后面的事情，哎，嗯，所以我们知道呢，习定的人要有无常心、出离心及菩提心，要有出离世俗、持守戒律及服务众生的行持作为基础，才能得到佛法的正定。所以这个就很，大家自己要检讨哈，自己的基础哪一方面比较弱，就那一方面要去加强，这样子哈。那么习定在学佛修徒上有什么重要性呢？头一个呢，它是戒定慧的枢纽，承先启后。所以我们讲说戒定慧，说它定正好是在中间，就是说你要是有了定啊，哎，你守戒也容易，这个智慧要发达，要发展呢，也才有可能。为什么？你没有定力的人，你心杂乱的，那么你这个不容易得到一个清明啊，所以你智慧就不容易开展啊。那你有定力的人呢，他不会说哎，看到什么就这样跟着跑了，那么他守戒就容易了啊，哦，所以他有这个枢纽的作用，他是像挑担子，他这个中心点可以把两头都挑起来啊，哦。第二点呢，他是六通的根本，就是说神通啊，哦，普通外道的神通，什么天耳通、宿命通、天眼通，什么叫五通，然后我们佛法有一个叫无漏通，什么这一些通力是怎么来的？是有了定以后慢慢自然发展的啊，哦。那是为什么呢？你想想看，我们不是说一切都本来我们有的吗？这些我们本有的，但是你没有定力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哦，你一下子心静下来，哎，可是马上又一个世间什么事情又乱去了，这样子就他这个本来的这个能力啊，你没有办法真的发挥出来，因为你没有怎么讲，就说你平常在世间的活动是在一个比较粗糙的层面，到你静下来了，才到一个比较维系层面的时候，才是那个神通的那个层面啊。那你如果只是偶尔这样静下来一下的话， 那你怎么可能看到这边是怎样？因为你又出去了，这样你就看不到。只有等你有了定力，你心都是一直这样很稳，很维系的时候，那时候你才能看到啊，什么叫定理的境界啊，什么什么这样哈、哦。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生来他就阴阳眼啊，他看什么看什么，或者小孩子心里世间事还很少嘛，啊、哦，哎，有的小孩子就能看到什么看到什么，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比较多时间在比较这个，哎，维系的层面，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是佛法一切果位分量的基础，所有它能够修成就的，没有定力是不能成就，所以定力的修习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一般而言呢，先要注意的是以前的习定，以前的基础先把它培好。那么你已经在习定的人，你继续，但是你要注意去培养你的基础，才不会发生毛病，而且可以进步很快。嗯，然后再来我们要讲一个叫做习定的整体性啊、嗯。那么止观的能力就是习定啊、嗯。那么习定的结果，你这个能力高低呢，它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清明的程度的综合表现啊、嗯。但是内心这个清明呢，有赖身心的平衡发展与维护。这个是一方面要平衡发展，一边我们要很注意啊，注意调心，注意照顾身体啊，注意健康啊什么。因此呢，你一定要顾及饮食，你也不能吃太多，也不能饿啊哈。然后你要注意卫生，要注意健康，这些要注意运动，要这样经过长久不断的努力啊，那么你只管。